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第二十章。上次我们看第十九章，在第十九章开始的第一句话，作者再一次用他所给予以色列当时的一个评价，那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是我们看到十九、二十、二十一，在二十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作者再一次提出这个评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士师记最后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是被包在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个作者提供的评价当中。但是最后士师记结束的最后一句话，作者还加上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个人任意而行，原文是说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作者用这句话作为他对以色列国属灵光景最后的裁决。他们已经迦南化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承认耶和华是他们属灵的君王，那么谁做王呢？个人行他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就是作者，圣经的作者，神自己对当时以色列国属灵光景最后的裁决。所以当我们在解释，我们在读十九章到二十一章这个最后的一次事件，我们要记住一件事，作者用前后把前后的这个评价把整个故事框在其中，就给我们提供了解释这三章圣经整个事件的基础和原则。在这三章里面，故事中所有的细节我们都必须在这个亮光之下来解释。所以我们今天会看见他们三次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也回答他们，但是前两次他们却被打败了。我们怎么来明白？我们要按着作者在这个整个故事的头尾所提供的解释的基础来了解整个故事里面许多的细节。那么十九章到二十一章这个事件，严格说起来，按时间先后次序来看，是发生在士师时期的早期。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因为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亚伦的孙子，也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仍然担任大祭司。所以可能是约书亚死后大概是十年之内左右的时间，不但当时菲尼哈仍然是在担任大祭司的职位，而且我们看到以色列各支派在当时还能够联合起来一起来行事。我们如果看后来士师记的第三章到第十六章这个士师的故事，我们会看见许多时候士师起来呼召以色列百姓出去作战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其实是没有办法各个支派完全联合起来一起来回应这个呼召出去作战，但是这件事情他们还是可以联合一致的来行事，就显明这还是在士师时期的早期。上次我们看到第十九章的末了，这个利未人把他的妾的尸体身体切成十二块，差人送到以色列的士境，而且他挑战当时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现在你们应当大家商议看看我们该怎么做。这样的一个做法跟后面撒母耳记十一章扫罗他也曾经要召集以色列人出去作战来拯救基列雅比这个城市的以色列人那里的百姓，扫罗他要召集这些人来作战的时候，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大大的感动他，他就心中发怒，于是把一对牛切成筷子， 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我们看到在这里类似的情形发生，所以这个利未人把他的妾的身体切成12块，然后差使者送到以色列的全地。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要以此造成震惊，而且引起害怕，是借此来动员整个以色列的军队。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利未人他这样子做，似乎跟前面第3章到16章所记载的士师有点类似，因为士师就是要来动员以色列的军队出去跟仇敌作战，借着神借着士师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利未人他这样做乃是使他自己成为一个自我指派的士师。因为这里不像扫罗，我们刚刚说到扫罗做这样的事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大大的感动他，他发怒，所以是神来选召他，就像士师是神所选召的。可是这个利未人他是自我指派的一个士师，他借着这样的行动他造成震惊，引起害怕，他要借此来动员以色列的军队出去作战。当然我们会接下来我们会来看这个利未人他这个做这样的事他的动机到底是如何。所以当他把他的妾的身体切成12块送到以色列的四境，于是以色列全地的人就做出一个回应。这里说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还有住在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在这里作者描述以色列人的回应的时候强调全部的以色列百姓都做出回应。所以在第一节我们的和合本翻成众人，在原文是开宗明义，作者就说全部的以色列人，用一个很夸张的一个表达方式说全部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从第3节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全部的以色列人所指的是以色列的11个支派，除了便雅悯支派以外。因为第3节以色列人来到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表示说便雅悯人没有出来回应，只有其余的11个支派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出来了。而且这里作者说是从但到别示巴，在利未记17章18章上一个结语的结论的故事，我们看到但族他们还没有找到，其实他们已经被分了 一块地，是抽签，约瑟亚抽签分给他们的地，但是他们不能赶出那些摩利亚人，结果他们就自己另外找地方住，就去找到拉亿，他们把那个城里面的迦南人全部杀了，重新建造那个城，给那个城取名叫但。那这个城是在整个今天巴勒斯坦或者说当时以色列约旦河西的这块土地的最北边的一个城，靠近黑门山。别示巴呢是在以色列应许之地最南边的一座城，所以就以地理上最北跟最南的两座城市来涵盖约旦河西整块土地。所以全部的以色列人从但到别示巴，不但如此，他说连在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基列地就是在约旦河东，摩西把约旦河东的地赐给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作者强调这个回应是全部以色列人，同时第二节强调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他们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回应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可以说是很无法想象的一个大的回应。那么但是作者也强调 以色列人这样子的回应是联合一致的，所以作者说他们如同一人，如同一人一共出现过三次，不但在第一节，在第八节，在第十一节，作者三次强调以色列人这个回应出来聚集，他们是联合一致的，是没有任何分歧的。所以接下来作者就说明他们出来聚集的有多少人呢？他说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40万是非常可观的数目。民数记我们知道以色列出埃及，以及后来他们在石亭跟摩押女子行淫乱之后，两次摩西跟亚伦数点以色列的人数，男丁是差不多60万，所以这里我们看到40万的人来回应，数目是非常的可观。他们聚集在哪里呢？米斯巴被选择为他们聚集的地点，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城离基比亚城非常的靠近，只有几个英里 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看见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一个无名的利未人，上一次第十九章我们已经看见他极度的自私和无情，但是这样一个极度自私和无情的无名利未人，竟然在士师记中从以色列百姓得着最大的回应。在士师记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神所选派并且赐能力给他的拯救者，也就是这些士师们，神所选派而且赐能力给他们的这些士师们，没有一位士师能够动员以色列的军队到如此这般的程度。但是现在一个无名的利未人，自私又无情，他却可以动员以色列军队得到这么大的回应，这是非常讽刺性的。但是便雅悯支派没有参与在其中。当他们聚集以后，我们看到接下来他们就对这个利未人说，请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这些人要求利未人，这位利未人把事情的经过给他们叙述，让他们能够更清楚。我们晓得在第十九章从第22节开始一直到第28节，作者已经说明了事情发生的经过。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解经原则，我需要说明一下。在圣经中我们知道有很多所谓的叙述文体，叙述文体就是历史性的记载。在这些叙述文体历史性的记载当中，作者圣经作者的叙述乃是从神的观点来描述，所以圣经作者的叙述才是绝对准确的。前面19章22节到28节，圣经作者已经描述了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所以我们要记住19章作者的描述是以神的观点来描述才是绝对正确的。可是现在作者让这个利未人自己来说话，和前面作者的叙述来对照，显明这个利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在作者记载这个利未人的话之前，作者描述这个利未人，他说那个人，那个利未人就是被害妇人的丈夫，我们和合本翻成被害，在原文是被谋杀的妇人的丈夫。作者说这个利未人是被谋杀的妇人的丈夫。如果我们回到前面19章22节到29节，我们不禁非常的困惑，是谁谋杀这个妇人？这个妇人的死作者说是被谋杀的，就表明作者对这个妾的死亡所下的一个判语，这个妇人是被谋杀而死。谋杀是什么意思？十诫第6条诫命不可谋杀， 我们中文圣经也是翻成不可杀人，原文是不可谋杀 Do not murder。 什么是谋杀？谋杀是事先计划好的杀害。那么到底是谁事先计划好杀这个利未人的妾呢？是不是那些基比亚的匪徒终夜强奸他，以至于置他于死？这是不是可以称为是谋杀呢？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十九章，作者没有说他死了。十九章第二十六节，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键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不回答，那个人就把他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了。作者没有一句话说他死了，没有说他扑倒在地死了。所以是谁谋杀他呢？从刚刚我们所读的十九章来看，作者没有说明早上利未人要开门出去行路的时候，他的妾是不是已经死了。他的妾只是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键上。他对他的妾说话，作者只是说他的妾不回答，他就把妾驮在驴子上就带回家了。如果他的妾并没有死，那这个利未人就成了谋杀的人。因为如果他的妾没有死，他却把他妾的身体砍成十二块送到以色列全境，那么他就成为谋杀的人。这好像我们看侦探小说悬疑案件，实情到底是什么？作者没有明说，但是这个是一点点作者摆下来的线索。虽然我们不能，实际上我们是不能肯定，但是作者在这里却称这个妇人是被谋杀的，而这个利未人是这位被谋杀的妇人的丈夫。所以他就回答，他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又把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的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人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这个利未人的话大致上是按照事实，但是他的表达却刻意给人和十九章作者的描述不同的印象。他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刻意造成一个印象，跟十九章作者的描述不同的印象。他说，我们到基比亚去住宿，他前面都没有交代前面所有的状况，他没有丝毫表达他对他的妾的关怀，相反的，他非常诡谲的把这个解释转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辩护。他说，基比亚的人夜间起来围住我住的房子，要杀我。非常夸大的说，基比亚人要杀他。我们知道，在十九章，基比亚人是要求这个接待他的老人把他交出来，他们要与他苟合行淫，也就是上次我们已经说是一种同性恋的行为，男和男行这个可羞耻的事。但是在这个他的回答里面，他把这个解释说明事情的发生转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辩护，强调他自己受到的威胁。他夸大的说，基比亚人想要杀我，但同时他贬低他自己的责任。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基比亚人会转移注意力到他的妾身上，他说他们要杀我，但是他没有说为什么，结果他们会把他们 基比亚人会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的妾身上，强奸他的妾，然后最后他加上他死了。我们这里中文翻成强奸致死，其实他是说这些人强奸我的妾，然后他死了。这就把他的妾死亡的原因单单归诸于基比亚人的强奸。所以严格的说起来，他是在做假见证，但是他的话却产生了压倒性的果效。他曾经牺牲他的妾来救他自己，现在他宁愿牺牲全以色列人来为他自己向基比亚人报仇。而以色列人竟然能够被这样一个属灵的骗子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煽动，并且这个反应是压倒性的反应，可是他们却不去查究真相。在生命记十三章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勾引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一定要先去查究。如果他们听说，他们要去查究这个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说完了这番话，他就从舞台上消失了。我们看到第二十章再也没有再提到这位利未人了。可是他这番话却激动以色列人起来，如同一人，决定去声讨基比亚人的罪，来维护公义。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起来如同一人，他们说我们连一个人都不回帐篷，不回自己的帐篷，不回自己的家，我们要像基比亚人这样行，照所制的签去攻击他们，而且呢，我们要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来征伐他们。所以他们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这个利未人他成功的激动了以色列人全部十一个支派联合起来，如同一人去声讨基比亚人的罪。但可悲的是，他们的敌人不是神所命定要消灭的迦南人，乃是他们自己的城市，自己人的城市。但是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提到，便雅悯人没有参与聚集，这个基比亚是属于便雅悯人的城市，便雅悯人没有参与聚集出来声讨，所以这使得聚集的这一群十一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他们预期他们要来声讨基比亚城的罪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定下适当的粮食供应的组织。他们说，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个人挑取10个人，1000个人挑取100人，10000个人挑取1000人来为民运粮。所以就可以看见他们已经预期这不会是很容易达成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也就做了准备。但是当他们起来要来攻击基比亚城的时候，他们首先做一件事，以色列众支派就派人去问便雅悯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把基比亚的这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个恶。所以他们要求便雅悯支派把这个罪犯交出来，但是他们这样的要求无疑使得便雅悯支派的人对本支派效忠的决心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要求没有解决问题，相反的更加坚固了便雅悯支派要对他们本支派誓死效忠。所以我们看到便雅悯支派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原来这是一个家庭的纠纷， 一个家庭的丑闻，变成是声讨一个城市的罪，一个城市的丑闻，现在最后转变成整个国家的内战。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便雅悯支派的人就列队备战，于是便雅悯人从他们的各城里面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和以色列人打仗。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共有26000，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够用击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所以便雅悯支派就动员他们各城的军队，这里告诉我们说人数有26000，是拿刀的战士。但是作者还加上一个特殊的说明，来为接下来的战役，这些便雅悯的人数只有26000，可是面对400000的以色列各支派的大军，学数学的人算一下，26000跟400000是几比几？15倍，以色列各支派的军队人数是便雅悯的军队人数的15倍。所以作者加上一个说明来解释，在接下来的战役里面，便雅悯的军队面对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以色列众支派的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够得胜的原因，乃是在便雅悯的军队中有700个基比亚人，这700个基比亚人他们都是左手便利的。左手便利，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前面第3章第2位士师叫做以物，他就是便雅悯人，他就是左手便利的，所以他打了 一把小刀藏在他的腿的右，把它藏在右边的脚，因为他是左手便利的。好，所以呢这700个人不但是左手便利，而且他们的绝活是用击旋甩石，毫发不差。曾经有人测量过击旋甩石，我想我们现在没有人看过，虽然有时候小朋友玩那个弹弓啊，那个弹弓没什么力气的，这个击旋甩石它是做了一个用麻织的一个东西，把石头放在这里面，然后它有很长的绳子是可以这样甩的哈。曾经有人测量过1磅以下的石头用击旋甩石甩出去的话，时速可以达每小时90英里的威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卫面对那个巨人哥利亚，他在河里面捡了5块小石头，他用这个击旋甩石打中哥利亚，就把哥利亚打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虽然便雅悯支派人数这么少，不成比例，但是他们有700个左手便利，而且有用击旋甩石毫发不差这个绝活，杀人的绝活。好，那么以色列各支派他们的军队也列阵来准备备战。作者再一次说明他们拿刀的战士一共有400000，所以我们看见双方准备好就要开始他们的战役。所以这里作者记载了3次的战役。第一次的战役在开始的时候，18节，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应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我们看见3次的战役在打仗以前，以色列人都去求问耶和华，而且都是上伯特利去求问耶和华。所以可见当时伯特利可以说是他们一个宗教的中心。在第28节告诉我们说，那时神的约柜被带到伯特利，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要打仗， 他们就把约柜从会幕里面带出来放在伯特利。正如撒母耳记，我们看到接下来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就把约柜抬着，他们把约柜看成就是那种 lucky charm， 就是说他们以为有约柜就有神的同在，他们不知道若是他们背逆耶和华，不遵守耶和华的话和诫命，耶和华是不会与他们同在，就是有约柜也没有用。这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常说耶利米先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圣殿，但是其实耶和华说，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你们不要以为圣殿在你们中间好像这就是一个保障。我上次说过，好像台湾开计程车的司机到庙里面去求一个保平安的符咒挂在车上，那就保证自己不会出任何的意外，这种都是一种迷信。好，所以这个约柜当时是在伯特利，所以他们就去伯特利求问耶和华。我们看他们第一次战役之前求问耶和华的问题，不是问耶和华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上去攻打我们的弟兄呢，他们是问谁应当首先上去跟便雅悯人征战呢。他们的问题反映出他们很有自信，他们要做的事是对的，他们要声讨基比亚人的罪。他们这个问题也表明他们已经委身去征战，同时这个问题也显明他们认为这是耶和华所认可的，所以他们现在只是要问那么是谁先上去。他们提出的纯粹是一个秩序的问题，谁先去。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竟回答他们，耶和华说犹大应当首先上去。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起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在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应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经把那地交在他手中。现在他们求问耶和华，他们肯定，他们很有自信，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甚至认为这是耶和华所认可的。在第一章，他们要去得迦南地，这是耶和华的旨意，这是很清楚的。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神吩咐摩西带他们进迦南地，但是摩西因为自己没有尊耶和华为圣，不被允许进去，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是神要他们去得那个地为业。所以他们求问神说，谁应该首先上去。现在他们不是先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攻打，他们很有自信，他们做的是对的，甚至认为这是耶和华所认可的，所以他们说是谁应该先上去。第一章和这里耶和华都做了回答，犹大应当先上去。但是不同的是，第一章耶和华说犹大应当先上去，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这里耶和华只是说犹大应当先上去，可是没有应许他们一定会得胜。所以得到耶和华的回答，他们觉得很有把握，早晨起来就对着基比亚安营，于是以色列人就出来跟便雅悯人征战。但不幸的是，便雅悯人打胜了，以色列人打败，于是便雅悯人就杀了以色列的军队22000人。第一天战役失败，以色列人还是彼此奋勇，仍然在头一天摆阵的地方第二天又摆阵。但是第二天他们同样先去伯特利求问耶和华，这一次他们来到耶和华面前，他们哭泣，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哭嚎，他们是在耶和华面前哭泣，一直到晚上他们求问耶和华，也就是在他们第二天要出发打仗以前，他们先到伯特利去求问耶和华，而且一直哭泣到晚上。这一次他们问耶和华说， 我们是否应当去和我们的兄弟便雅悯人打仗。经过一次的失败，他们不再那么有自信了，他们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应该继续做这样的事。他们如果继续去攻打便雅悯支派，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不是对的？而且这里他们称便雅悯人是我们的弟兄 our brother， 这就显出他们开始有愿意和好的一个意愿。这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再一次明明的回答，耶和华说，你们可以上去攻击他们。既然得到耶和华这样的回答，于是他们就在第二天仍然彼此奋勇，在头一天摆阵的地方又摆阵，去攻打便雅悯人。但是不料这一次他们又被打败，这一次便雅悯人杀了他们18000人。于是经过两次的失败，以色列人再一次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们上到伯特利，他们不但在耶和华面前哭泣，而且这里说他们并且禁食直到晚上，不但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跟平安祭，然后他们才来求问耶和华。那这里作者他加上一个注解，说明当时的约柜是在伯利恒，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也就是约柜被他们带到伯利恒。而且大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在当时担任大祭司，侍立在约柜面前服侍侍奉耶和华。所以经过两次的失败，这第三次以色列人带着极深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不但在神面前哭泣，而且他们禁食直到晚上。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以色列一年有一天是叫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要带着牲畜的血进入至圣所为自己和百姓来赎罪。所以在这赎罪日这一天，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其实就是要禁食。这赎罪日他们应当禁食，在神面前省察痛悔。所以他们不但哭泣，他们禁食直到晚上。除此以外，他们还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这个燔祭的条例，他们把这个献祭的牛带到会幕祭司那里，就要按手在牛的头上，可以为他们赎罪。所以燔祭也有赎罪的功用，所以他们就献上燔祭，还献上平安祭。在利未记第七章讲到平安祭，这个平安祭他们是可以吃的。平安祭是把其中一部分脂油和内脏等等献在祭坛上，然后这个胸和前腿摇一摇是给祭司，剩下的部分是百姓可以吃的。所以这个平安祭有时候又称为感谢祭，这是一个在神面前与神相交。因此他们献上燔祭跟平安祭，表明他们的悔改，以及他们渴望恢复和神之间的彼此相交。所以当他们这样诚恳地转向耶和华，他们才再度来求问耶和华。这就类似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六章，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神为他们征战，他们什么也没做，绕耶利哥城七天，最后一天绕七次，一喊叫城就倒塌了。他们打了胜仗，充满信心，于是接下来在耶利哥城附近的一个隘城，是一个小城，他们觉得没问题，只要派3000人去，但是不料却被打败了。于是他们就来到耶和华面前，他们就撕裂衣服，这也是一种悔改。 他们就来求问耶和华，为什么他们会被这个爱城的人打败。耶和华就指示他们，因为他们当中有人犯罪，取了当灭之物，也就是神吩咐他们耶利哥城必须完全销毁，无论是人、牲畜或者财物，没有一样可以取的。但却有人偷窃，偷了神的东西，所以神吩咐他们说，他们必须要自洁，必须要把这个罪除掉，否则神不再与他们同在。所以当他们这样诚恳的转向神，他们再来求问神，他们恳切的、真诚的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问耶和华，我们是不是还应当上去攻打便雅悯人呢？还是我们就罢兵，我们就应该不再打了，退兵呢？这一次耶和华回答说，你们应当上去，不但告诉他们你们应当上去，这一次耶和华给予他们得胜的应许，他说，因为明天我必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里。这就好像我们刚提到约书亚记第七章，当他们把这个罪除掉，第八章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可以再次去攻打爱城，而且耶和华应许说，我已经把爱城的王跟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们手里。这一次神肯定他要提供他们的得胜，所以呢他们就去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很长，从29节一直到48节就记载这第三次的战役。在这第三次的战役，以色列人跟我们刚刚提到的约书亚记，他们悔改再一次去攻打爱城的时候非常的类似，作者的记载所使用的表达技术那个叙述的方式都非常的类似。当他们再次去攻打爱城的时候，是神吩咐他们采取设下伏兵的这个战略。我们看见这一次，现在他们第三次跟便雅悯人作战的时候，神应许他们得胜，他们但是同时他们不是就不需要尽人的责任，他们也定出一个设一万伏兵的战略来攻打基比亚城。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把一万伏兵设在基比亚城的附近，不能够放太多，因为你放太多的话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然后他们就进攻基比亚。便雅悯人出来迎战的时候，他们就假装被打败，便雅悯人就杀了他们30人。但是因为他们出城来，便雅悯人从城里面出来跟他们作战的时候，城就空了，所以这伏兵立刻出来进城，在城里面就把城里面的人都击杀，并且他们事先定好记号，当伏兵出来把基比亚城的人剩下的人杀了，就放火烧城，这个烧城的烟就是一个记号。于是这些假装被打败的以色列军队就转头和伏兵一起夹攻这个便雅悯人，这就是当初他们第二次攻打爱城是同样的策略。所以这一次注意，作者很清楚的说明，35节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一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人。所以是耶和华把便雅悯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是耶和华把得胜赐给他们，是耶和华亲自来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才可以得胜。他们就杀死了25100便雅悯人。当然如果我们读到第46节，我们会看见这数字差出入有1000人的出入。46节，那日便雅悯人死了25000人，剩下600人逃跑了。我们知道前面便雅悯人出来打仗是26000人，加上700 左手便利的人。如果现在是死了25000或者25100人，这个数字跟出来的数字跟加上死的人加上逃跑的人跟出来作战数字不完全是一致，那么我们不要说哦，圣经有错误，只是圣经在记载这些事情，它是选择性的，它要传递一个重要的真理，所以有一些细节它没有记载。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战役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些便雅悯人是被杀死，但是作者把焦点放在以色列人的被打败，所以只强调以色列人死了多少。好，剩下的600人逃跑的时候就逃到哪里去呢？逃到临门盘。这个临门盘是在基比亚东北边，也是在伯特利东北边的沙漠的绿洲地带，是属于沙漠，但是这个临门盘附近有绿洲，所以是可以有人可以居住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沙漠绿洲地带。而临门盘其实是一个山石灰岩的一个山丘，里面有无数的小洞穴，有人说用蜜蜂窝来描述，有人用这种 pomegranate 这个一种水果，一剥开就很多一小颗一小颗，所以这个临门盘是石灰岩的圆锥形的一个山丘，里面有无数的小洞穴，是一个很理想的避难所，加上附近又有沙漠的绿洲，所以这剩下600人就逃到这个地方。而以色列人就把便雅悯各城中的人和牲畜都杀了，不但把各城中各便雅悯城中的人跟牲畜都杀了，他们也放火把这些城邑都烧毁。这乃是按照神吩咐以色列人应当如何对待迦南人的城邑的命令。他们来得迦南地为业，神一再告诉他们，所有的人和牲畜以及其中的财物都要焚烧。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讲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他们的征战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是谁得胜？是耶和华得胜。所以这城中所有的东西是这些战利品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些人牲畜和所有的财物这些战利品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么就以完全焚烧来献给耶和华。但是某些情况耶和华允许他们可以取其中的财物，那么但是基本的原则，所有迦南人的诚意都必须如此对待，人和牲畜要完全杀尽，然后把诚意烧毁。现在他们就用这个耶和华吩咐他们对待迦南人的诚意的方式来对待所有这些便雅悯的城市。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一章第二十章使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终于被激动，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刑罚罪恶，但是他们所对付的仇敌却是他们自己的人，而不是迦南人，这是非常讽刺的。他们竟然以应当攻打迦南人的热忱来重试一场竟然是攻打自己弟兄的圣战，他们打的这场仗是圣战 Holy War， 就是我们刚说的，因为是耶和华征战，然后所有的战利品属于耶和华，所以是耶和华的战争，所以是属于圣战。所以 这是极度的一个讽刺，他们终于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刑罚邪恶，但是他们所攻打的敌人竟然是他们自己的人，不是迦南人。他们以攻打迦南人的热忱来从事这一场圣战，是打自己的弟兄，而且按照迦南人神吩咐他们要对待迦南人诚意的方式，把所有便雅悯城的人和牲畜都杀了，还把诚意烧毁，这是极度讽刺。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敌人竟然不是迦南人，是自己。但是然后我们看这个便雅悯人， 定雅女人，当其余十一个支派要求他们把作恶的人匪徒交出来，定雅女人却拒绝交出这些匪徒，为邪恶跟作恶的人辩护。这就显明以色列人当时的迦南化已经腐化到什么程度，他们腐化的程度已经是如此的深。我们在应用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四世纪应用在今天不认识神的人当中，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神和他们立约，神把律法和诫命赐给他们，神要求他们敬拜耶和华，活出耶和华的圣洁，来为耶和华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应用四世纪的时候，是应用在今天的教会。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教会的世俗化也是程度深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斥责罪，也不斥责犯罪的人，我们甚至维护罪和犯罪的人，为犯罪的人来辩护，这样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前后的不一致，第十九章到二十一章这个事件，以色列人是在道德上出轨，第十七章到十八章的事件是在他们的宗教和宗教礼仪，在他们的信仰上出轨。面对在道德上如此严重的出轨，他们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反应，但是在十七、十八章面对严重的属灵出轨，他们却容忍和忽视。我们说了，这个米迦可以在他家里面设神堂，可以做以弗德，做偶像，做这些占卜的东西，在他家完全按迦南人的方式，照生命记十三章有人如此行，这个人要用石头打死。不但如此，这个利未人是教导神的律法的，他来到米迦的家里面，米迦聘他做米迦神堂的祭司，也给他十舍客的银子做年薪，还给他他生活需要的一切，他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他没有斥责米迦，没有来声讨米迦，相反的他接受。但是更糟糕的，整个但支派他们巡地的时候来到米迦这里，看到这个神堂其中的偶像，又看见有一个利未人做他们的祭司，他们就出更高价把这个利未人聘去做他们整个但支派的祭司，把这些偶像都拿去在但支派里面设立这个偶像的敬拜，一直到神的会幕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支派拜偶像有多少日子。这么严重的罪，在生命记十三章说，有一个城的人如果是行这样的事，这个城其中所有的人跟牲畜要被杀，这个城整个要被烧毁。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严重的道德出轨是做出正确的反应，对严重的属灵出轨却予以容忍和忽视。我们现在的教会岂不也是如此吗？教会里面对某一些罪做出严厉的管教，教会里面如果有谁离过婚，这个人就被贴上标签。所以我以前在神卷读书的时候，我读这个释经学，我的老师说我们要写讲道大纲，我的老师说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或者是马可福音第十章，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可不可以休妻，休妻就是离婚，因为古代世界没有女人休丈夫，只能丈夫休妻子。这一段经文给他一个什么题目呢？我们老师说，宁可杀人也不要离婚。为什么？今天教会如果有个杀人犯悔改，哇，你看江洋大盗悔改归主，我们就开始捧。在台湾就有这么一个人，最后把他捧到一个地步，他现在还在做传道人，可是他是假教师，他生活上的 不圣洁，他并没有悔改。但是如果离婚的人，那就贴上标签了，这个人离过婚。我不是说离婚不是一个罪，但是我们人的罪没有一个人不犯罪，只有一样罪是不得赦免的，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任何罪如果我们悔改，没有罪是不可以被赦免的。但是我们对这个譬如说离过婚这样的罪，我们严厉的惩治，可是却对于背后说闲话、批评论断、嫉妒、纷争、恼恨、愤怒、结党、扰攘、毁谤、苦毒、增进这一类破坏信徒彼此的相爱和信徒合一的罪，我们却容忍，我们却包容。我想我已经说过了，这些罪是非常严重的。神的教会是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耶稣在最后被钉十字架前语重心长对十一个门徒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怎样爱你们，我怎样为你们舍命，我怎么样为你们舍己，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个相爱的重要性跟为耶稣做见证是联系在一起的。耶稣最后晚餐结束了，他来到父神面前为门徒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他最后的祷告，他求一件事情，父啊，求你叫他们合一，如同我与你合一一样，这样世人就知道是你差了我来。所以教会的合一反映三一神的合一，我们的不合一就会摧毁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这是为什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极力的强调，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彼此相爱，强调在竭力保守这个合一。所以保罗的书信不止一次吩咐我们要除掉我们中间所有的嫉妒、纷争、恼恨、仇恨、愤怒、结党、扰攘、毁谤、苦毒、增进、说闲话、批评论断，因为这些东西拆毁信徒的相爱跟合一，换句话说就拆毁神的家，拆毁神的殿。我们人类的倾向是高抬某些神没有高抬的罪，却贬低某些神看为严重的罪。正确的是，所有的罪我们都要靠神的恩典去把这些罪除掉。我们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竭力的来过一个靠神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消极的除去各样的罪，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把我们的罪行给我们看，我们可以悔改转向神，我们才知道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得罪神。我们要悔改，但积极的当然我们要去顺服神的话，我们要用顺服去遵行神的话，不是选择性的来读神的话，不是有一些我照着去做，有一些我就挑战神的话。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光景给我们的一个警惕。然而在士师这个黑暗的时期，只有耶和华神他是做对的事。以色列人前两次求问耶和华，似乎耶和华都给予回答。第一次问谁应该先上去，耶和华说犹大应该先上去。第二次问我们是不是还要出去跟便雅悯人征战，耶和华说你们应当上去。但是结果两次他们照耶和华的回答去做，他们都被打败了。 我们要记住，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大一点的上下文。当他们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凡是他们按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耶和华应许，耶和华必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一定把他们的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是一定不会打败的。为什么他们这两次求问好像耶和华也回答他们，却被打败？所以我们就要明白，我们说了，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按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去行。前两次的求问好像他们很敬畏神来求问耶和华，但是其实他们已经定下制定谋略，他们觉得去声讨基比亚人这是对的，他们也认为这一定是神所同意的，他们是已经既定了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他们的祷告只不过想要控制神，取得神的同意。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祷告也是这样，我已经定了我是想要什么，我来求，我就不过是求神，好像神奴一样，非要照我所求的给我。他们想要控制神，许定取得神的同意。他们来问，神是回答，但神这个回答其实是一个讽刺性的回答。你们已经定了，你想要做好，你想上去，去吧。你问我谁？那我告诉你，犹大先上去。你再来问要不要去？去去去，再去。但是他们却失败了，我们就知道他们没有神的同在，这不是神吩咐他们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在民数记22章24章讲巴兰，巴兰是一个外邦占卜的人，摩押王巴勒差一大堆使者带了很多的钱要来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不是巴兰去寻找耶和华。我因为这篇倒是我讲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和华神就主动来找他，向他显现，问他说这些人是什么人。他说哦，那个摩押王巴勒差来要请我去咒诅有一小群从埃及出来的百姓。神说你不可以咒诅，因为这一群是我所祝福的，你不可以咒诅，神的旨意很清楚了。所以巴兰就去告那些人说，对不起，我不可以去。但是这些人回去报告摩押王，摩押王过一段时间差了更多的人，带更多的钱来。巴兰当然首先回答说，我不可以超过耶和华的命令，但是他说今天晚上你们再住一个晚上，我再去问问看，看看神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讲。那天晚上耶和华再一次主动来找他，耶和华再次问他今天来干什么，他又回答耶和华，耶和华说好，你去。第二天早上欢欢喜喜背了驴就去了，但是在路上耶和华的使者拿刀站在路上起来跟他反对，因为他行了邪僻的事。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就以失败来刑罚他们。虽然前两次他们求问耶和华好像回答他们，耶和华的回答事实上是一种讽刺性的回答，他们想要控制神，取得神的同意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神的公义一定要刑罚他们，所以神以失败来刑罚他们。但是神的公义也必定要刑罚这些维护邪恶跟邪恶的人的便雅悯人，所以对于便雅悯人的罪，神的公义也借着悔改的以色列支派的军队把便雅悯人打败。所以第三次我们说他们哭泣，他们进食，他们献燔祭和平安祭，当他们诚恳地转向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应许得胜，耶和华的公义就借着他们来刑罚这些做维护作恶的人的便雅悯人。所以神的公义是不可藐视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不偏待人，甚至圣经上说将来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不要只是为现今为自己活，我们都要思想 我今天的生活就决定将来我站在审判台前，我得神什么样的判决。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们挂着基督的名号，我们就买到上天堂的票保证。耶稣警告说，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他说到那日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有许多人很着急，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可以在教会很热心，我们可以出去宣教，我们可以做各种的服事，甚至大有能力医病赶鬼。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也要行许多的异能，只有真正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一个亲密的真正的关系，靠着神的恩典去遵循神旨意的人，将来神认明这样的人才是属他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悔改，用真正的信心，不再依靠自己，完全降服于神，顺服神，这是真正的信心，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这样的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在圣洁的生活上不断的成长，我们会在遵循神旨意上不断的成长，对神的认识上不断的成长。这样的人将来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基督的救赎成为我们的辩护，使我们能够得到我们完全的得救。好，所以我们希望神的话真的是能够深入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用谦卑的心，我们让神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你真的是一位圣洁的神，你的圣洁和公义是绝对不改变的，但是在你不改变的圣洁公义之下，你同时向我们启示，你是一位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你的恩典和怜悯是要领我们悔改，不是让我们来践踏。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天天在你面前来靠你的恩典，天天悔改转向你，天天真正的把自己舍弃，完全的来降服于你和顺服你，过一个真正信心的生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